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我们要满足于神所赐的福气。
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与神同行》。嫉妒是一个很危险的情绪，它会衍生冲突、愤怒和苦毒，严重的还会生杀机，做出无可补救的愚蠢恶行来。神知道嫉妒的破坏力，也知道它将会置人于死地，所以十诫中神明文规定，吩咐人不可贪心，不可贪恋你邻居所有的，因为贪心会很容易演变成嫉妒，那就不容易收拾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史达尼牧师要继续来跟我们思想到嫉妒这个问题，指出我们可以怎样胜过嫉妒，请你留心收听。
嫉妒可以说是贪心的一种形式，是没有人愿意承认的。那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贪爱某些东西，或者是一个人嫉妒某一个人，他都不会承认。然而，这也是许多人在挣扎的一种情感表现。这是因为嫉妒会带给人无限的痛苦和伤害。那么，到底我们可以怎么样胜过嫉妒呢？那么，今天我们仍要从扫罗和大卫的事迹中来去学习功课。我们再来看撒母耳记上十八章的这段经文，撒母耳记上十八章的五到九节，经文这样说：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何处去，他都做事精明，扫罗就立他做战士长，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大卫打死了那非利士人，同众人同来的时候，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欢欢喜喜打鼓击磬，歌唱跳舞，迎接扫罗王。众妇女舞蹈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说：将万万归给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那么当我们思想到嫉妒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么最可怕的就是我们看到嫉妒所带来的后果。如果我们容许自私和骄傲继续在心中滋长，而不去清理和对付的话，那个后果将会是非常严重，是我们无法承受的。我们如果纵容自己让嫉妒在内心滋长，而不加以控制的话，那么我们将会终身后悔不已，因为我们将要付上我们所付不起的代价。嫉妒的人一开始可能觉得啊没有什么，他只是渴望得到别人所拥有的东西，或者是别人有而自己没有的，但是这个欲望一旦开始了，就会迅速滋长。要是我们无法停止的话，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那么上一次我们说过了，圣经告诉我们说，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又说，敬畏耶和华的人必一无所缺。而圣经所提到的敬畏耶和华，是包括了顺服他、听从他。那么这样的人就会得到神的赐福，神会满足他一切需要，使他们过喜乐的人生。神乐意赐福我们，给我们享有丰盛的人生。我们的神绝对不是一位吝啬的神，在他里面呢，有无限的供应和喜乐，足能够叫我们获得真正的满足。然而，我们必须先以耶和华为乐， 这是一个条件，不是无条件的应许，而是带有条件的应许。那么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以神为乐，那么神就会把我们心中所求的赐给我们。我们要先爱神，那么神才会把无限的福气加给我们。神乐意赐福给人，叫人的心得到满足。然而为什么我们仍旧要嫉妒别人呢？为什么我们对别人所得的好处而眼红呢？神这样的爱我们，关心我们，供给我们所需用的一切，为什么我们还要跟别人做比较，而不满足于自己所得的呢？要是我们得不到心所得的东西，我们应当问神，到底为什么呢？出了什么问题呢？我该在什么地方改善呢？而不是去嫉妒人，让自己心中充满苦毒。因为神在圣经里边给了我们应许，说他要满足我们心所可想的，这是神的应许。我们为什么得不着呢？一定是在其中有问题存在，所以我们应当求神借着圣灵光照我们，指出我们的错来。但很可惜，多数人没有这样做，反而是嫉妒那些蒙神赐福的人，结果让自己就掉进更可怕的光景中，最后惹神的愤怒，招来神的管教。我们要找出神不赐福我们的障碍，然后把那个障碍给清除，恢复跟神之间美好的关系，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我们也要问自己，到底我们所渴望的是什么呢？是生活的基本需要呢？还是为了肉体的欲望呢？要知道，欲望它是一个无止境的。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智慧，去找出其中的原因来。我们只能够在主里边找到真正的满足。千万不要因为得不到神的赐福，转而去嫉妒身边的人。嫉妒的人最后所招来的必然是毁灭。当人心生嫉妒的时候，那么他所表现出来的一切都必然是错的，特别是在态度上。那么一旦跟正常人比较，必然是显得怪异。所以你如果有一个习惯嫉妒的同事，或者是同学，又或者是和你一起侍奉的人，不论是谁，要是他们心中存有嫉妒，那么是很容易暴露出来的。这是因为嫉妒它是藏不久的，它会不经意地表露在我们的言行举止上，每天的生活中以及我们的态度上。正所谓有诸内而行诸于外，这是瞒不了人的。心存嫉妒的人最容易表现在他的态度上，所以我们可以问一问自己，到底我在态度上有没有嫉妒的表现呢？我对别人有没有这种不经意的态度，是我自己不自觉的呢？我对那些财富比我多、地位比我高、资质比我优秀的人，有没有心怀不平、存着嫉妒的心呢？那么时常检查自己的态度，能够帮助我们及早认识到自己到底是否有嫉妒的心。好，那么另外一个嫉妒所带来的后果就是非理性的行为。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一种潜在的本能去做出非理性的行为来，但是在平常的生活中我们不会有这样的表现，只是如果我们心中有嫉妒，就会把这种潜能给诱发出来。那么在撒母耳记上十八章的经文里边，我们看到扫罗因为嫉妒大卫，所以跟着他所表达的一连串的作为都是失去理性的表现。他多次想杀大卫，除掉大卫，而大卫对他是那么的忠心，为他效力，在他面前弹琴为他解闷，理当得到扫罗的感谢和赞赏，但可惜却换来扫罗的猜疑和嫉妒，甚至是性命差点难保。谁能够想到一国之君本来是神所高立的，是以色列的第一位君王，后来竟然演变成为好像野兽那样的不理性的行为，处心积虑地追杀大卫，非要除掉他，置他于死地才肯罢休呢？那么圣经提醒我们要小心自己的行为，特别是非理性的行为。箴言六章第三十四节说，因为人的嫉恨成了烈怒，报仇的时候绝不留情。嫉妒能够让人产生极大的愤怒，叫人失去自制能力，好像是火上加油那样，一发不可收拾。嫉妒不但是罪，而且是严重的罪，因为它能够不受控制而演变成为暴力。而当暴力把人给制服之后，或者说控制了人之后，就会酿成残忍的暴力，那完全就是毁灭性的行为。所以圣经警告我们不要嫉妒， 因为知道嫉妒会演变成为许多悲惨的结局，而神他也憎恨嫉妒，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踏进嫉妒的圈套中。那么当嫉妒冲昏了人的头脑，控制了人的思想之后，人就完完全全地失去了控制，变成了好像另外一个人一样，言行举止变得粗暴，怒气填胸，什么都不顾了。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凶杀案件的新闻，我们会惊讶那些外表看上去很斯斯文文的人居然会做出这样愚蠢的行为来，我们会觉得啊，这些人很愚蠢，但其实就在一刹那间，人失去了控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在做什么，于是就铸成大错，等到清醒过来之后才后悔莫及。不论是口出狂言伤害了别人，又或者真的用暴力在身体上伤害了对方，都成为他一生的烙印，那是磨灭不掉，让人抱憾终生的。多少时候我们如果冷静地分析，就会觉得嫉妒别人其实是很不理智的行为。虽然别人比我强，比我好，比我幸运，但是我也有许多神所赐属于自己的东西啊，何必要去嫉妒人呢？让嫉妒侵蚀自己的心灵，然后衍生出如此严重的后果呢？当然，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去想，就不会嫉妒别人了，不会拿自己和别人再做比较了，也不会心存贪念，也不会把自己和别人的关系搞到破裂才罢休。那么试想扫罗这个例子，他本来是什么都有，而大卫对他也是忠心耿耿，一点野心都没有，更不用说会恋慕他的王位了。只是扫罗还嫉妒大卫，不想跟他分享自己的荣耀，并且不懂得悬崖勒马，控制自己的情绪，结果就弄到万劫不复，被神所厌恶，连王位最后也丢了。如果扫罗不是嫉妒大卫，以色列国的历史将会改写。扫罗得到这么忠心的大卫做他的下属，应该好像如获至宝一样，看作是国家的福气，可以把以色列国带到全盛时期，两个人携手一起服侍神，那是多美好的事呢。只可惜人性的败坏丑恶，再加上撒旦的怂恿，扫罗就跌入在嫉妒的深渊里边，一生都陷在嫉妒里边走不出来。不但这样，扫罗不只是嫉妒大卫，他还进一步的干涉他的儿子约拿丹和大卫友好，千方百计的要破坏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因为大卫和约拿丹两个人，他们是知心好友，约拿丹不但是不嫉妒大卫，反而是爱大卫，甚至胜过自己的性命。但是扫罗却不容许这一段友谊的存在，多番的拆毁破坏。约拿丹冒死要去见大卫，并且要拯救大卫，你看他们之间的友情是可歌可泣的。那么对比约拿丹的舍己宽大理智，就显出了扫罗的自私和狭窄的性格，让他相形见绌。也因为这样，使得他和他儿子约拿丹之间的关系也受到影响。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嫉妒别人的人，他和别人的关系必然会出现问题，这是无可避免的，也是必然会有的结果。我们不但跟所嫉妒的人的关系破裂，有时候即使是我们不嫉妒的人，我们也无法和他们建立起良好的关系来。要知道，有很多性格是不能够隐藏的，你不能够只将美好的性格显现在人前，而把一切不好的品格给收藏起来，那是不可能的。可能短时间之内可以做到，但是接触多了就自然会察觉，旁边的人呢也会看得出来。所以除非我们不珍惜跟人之间的关系，除非我们不稀罕朋友的友谊，不然的话我们是绝不能够让自己陷入嫉妒的网络中。不过在现实的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嫉妒的发生以及所出现的后果。一家人本来是好好的，但是兄弟姐妹之间有嫉妒，夫妻之间也有嫉妒，同事之间也充满了嫉妒，彼此争权夺利，不顾道德，不顾亲情，不顾友情，只为了满足自己一己之私利，结果亲人最终是形同陌路，更甚是当作仇人。这样的事每一天都在发生。那么作为神的儿女，作为蒙恩的基督徒，我们千万不可以卷入这些漩涡中，不要让自己陷入嫉妒当中。许多问题的背后，苦毒、愤怒、嚷闹、毁谤、纷争，那真正的原因原来都是因为嫉妒。 别人得到的东西，要是我得不到，我就会不喜欢那个得到的人。那么继而，我就会做一些小动作，去破坏他和重伤他，让他也不能够好过。许多许多随后而来的表现，都是不能够控制自己所导致的后果。那么，到底我们可以怎么样去面对嫉妒和胜过嫉妒呢？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及早的预防呢？当我们觉察自己内心有不对的念头跟情绪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去制止呢？是让它不断的高涨，最后把我们给控制呢？还是我们有别的路可以走呢？实在说来，在一段含有嫉妒的关系中，受苦最深的是哪一个人呢？当然是嫉妒人的，而不是那个被嫉妒的人。其实很多时候，被嫉妒的那个是毫不知情的，只是嫉妒人的那一方在气愤和不平而已。也许你觉得自己不是一个能够让别人嫉妒的人，但是我们也无法理解，当有人嫉妒我们的时候，他们嫉妒我们的到底是什么呢？然而许多时候，无法解释的事情就是这样发生。这是因为嫉妒的范围大到我们不能够胜数，小到你的容貌、你的背景、你的际遇，都能够成为别人嫉妒的理由。但是那可能是你毫不在意的。别人看到你得到神许多福气，但是你自己却不以为然，并不一定留意到。无论如何，每个人都要学习怎么样去处理嫉妒的情绪，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机会遇到。所以呢，我们必须懂得怎么样去胜过它，不容许嫉妒来破坏和毁灭掉我们的生命。那么当我们一旦发现自己内心出现嫉妒的时候，我们要赶快来到神面前，向神承认自己的罪。虽然我们不是想嫉妒人，但是内心不知怎么的突然有了这个念头，我们就得马上去对付，要向神承认过错，告诉神你嫉妒些什么，你嫉妒哪一个人。然后仔细想一想，自己嫉妒对方的到底是什么呢？是为什么样的事情而心怀不平呢？然后承认自己的嫉妒其实跟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相冲突，神这样赐福他，但是我却嫉妒他，这就表示着我并不满意神在他身上有这样的作为，所以呢，我是间接的得罪了神。我们的嫉妒其实是反映了我们内心的想法，我们埋怨神为什么赐福给他而不赐福给我呢？为什么他这么有钱而我却经常不够用呢？为什么他蛮有恩赐，受到许多人的喜欢，而我就什么都没有呢？也没有人留意我呢？我们埋怨神，怪神不把好处给我，怪神偏心。神他有绝对的主权，他对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不同的计划，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多给谁的要向谁多取，多托谁的要向谁多要。你看神他是绝对公平，绝对不会错的。我们不能够怪神，也不应该怪神，因为神他是我们生命的主，而他的爱是一视同仁的。要知道，嫉妒能够破坏和影响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够在嫉妒人的同时却跟神保持良好的关系，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每当嫉妒前来袭击我们的时候，要想深入一些，要把里面的思想拿出来放在神面前，求圣灵光照，让我们看清楚自己的问题所在，然后求神赦免。要对付嫉妒，除了我们要承认自己的过失之外，我们更要学习去为着别人所得到的福气和好处而去感恩。意思就是说，和别人一同快乐，为别人感恩。那么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不致嫉妒。一个嫉妒的人不会因为别人得到恩惠而感恩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衷心地为别人献上感谢，我们心中就不再有嫉妒存在了。我们要学习把焦点从自己身上转移到别人身上，为别人求取福气，为着别人得到神的恩惠而献上感恩，和别人一起高兴快乐。这是一种学习，能够帮助我们远离嫉妒。那么还有一样我们可以做的，能够帮助我们胜过嫉妒的，那就是第三，求神把更大的爱心放在我们里边，让我更多的去爱我身边的人。虽然我在感受上不觉得自己会爱他，或者是会喜欢他，但是神可以帮助我们。当我们有愿做的心，神能够做我们所不能够做的事。 神可以把爱放在我们里边，让我们有能力去爱那些我们本来觉得是不可爱的人。要信靠神，要静观神的作为，要心存感恩，不要中了撒旦的诡计。神他会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有讨神喜悦的心。弟兄姐妹，爱是不嫉妒，神爱我也爱他，我们理当照着神对我的爱来去爱别人。本来我们心中是充满嫉妒的，但是我们要是真的想靠着神去胜过，那么神就能够更新变化我们的心思意念，上帝能够改变我们对那个人的观感，改变我们对事物的看法，叫我们从本来敌对的位置而转到能够为别人得福气而感恩快乐的位置上。我们的神他有足够的能力去改变我们的心境和思想，叫我们有新的看见，以至于可以彻底摆脱嫉妒和嫉妒所带来的伤害。神也会透过圣灵告诉我们哪里不对，或者是我们的态度需要改善，或者是我们跟人的关系需要修补，神都会一一的帮助我们胜过这些人性的软弱。圣经说，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我们先要满足这个应许的条件和要求，那么神就必按着他的应许来成就。只要我们向神承认自己的过失，承认自己对别人所得到的好处有嫉妒的心，然后向神承认我们的嫉妒原来是和神的作为有抵触的，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胜过自己的感受跟情绪，懂得去关怀别人，为别人所得到的福气而感恩，更为别人求福气，感谢神现今所赐给你的，又满足于神所给你的，那么这样你内心的嫉妒将会一扫而空。你将会发现你所嫉妒的人其实很可爱，其实是可以跟你做朋友的。你也会发觉其实神也非常赐福你，眷顾你，你的心就安息在神的爱中，不再嫉妒，不再闷闷不乐，也不再跟别人做比较了。那么还有一样我要提的，就是如果我知道自己是别人嫉妒的对象，那我该怎么样呢？那就是说，如果我知道某人在嫉妒我，我可以怎么做呢？世界著名的画家和艺术家，15和16世纪的米开朗基罗的事迹，也许可以给我们有所启发。米开朗基罗他是当代显赫一时的艺术家，而他有一个对头非常嫉妒他的才华，时常找机会打击他，要让他失败。有一次呢，这个人就想出一个很恶毒的主意来，他获得当时教宗的同意，邀请米开朗基罗来去完成罗马教堂的天花板的壁画。要完成这幅画，就得仰着头来画，这实在是一项极大的挑战，非常艰巨的任务。要是米开朗基罗拒绝辞掉这项工作，那么他的名声必然会受到亏损，因为当代再没有人可以比得上他的功力了。但是如果要做好，又谈何容易呢？那个嫉妒他的人就想出了这个主意来去为难他，目的就是要击倒他。可是最后米开朗基罗他答应了，他是一个基督徒，他顺服了神的安排，于是他就着手去做。那么几经艰辛，他终于完成了那一幅美妙绝伦的图画《列祖的故事》。你看，神就借着人的嫉妒，去让米开朗基罗发挥他更大的艺术潜质，使他做成了他自己也想不到的作品，使他更有名气，更为世人瞩目。而那个嫉妒他的人姓什么叫什么呢？再不会有人关心了，也不会有人去理会了。你看，嫉妒人的收场是无人过问的。当你知道自己成为别人嫉妒的目标的时候，你不必去理会，只要做神要你做的事，那就已经足够了。同时呢，你要去饶恕那个人，因为他是无知的，他中了魔鬼的诡计，他给魔鬼留了地步，所以不必和他计较，也不必去理会他，也不必为自己解释什么，只要定睛在神身上，那么神自然会抬举你，供应你一切的需要，使你得到福气，因为你走在他的旨意当中。顺服神是最重要的，那么至于争名逐利、嫉妒人的事，我们是千万不可有份。贪恋别人所有的那颗心就是危险的讯号，很容易就会掉进嫉妒的深渊里边。诗篇37:1-4，诗人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因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 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好，今天的讲题《极度的挣扎》第二讲，我们就先讲到这儿了。愿神赐福每一位弟兄姐妹。
从何时开始富足的骄傲，在何处跪拜隐藏的偶像？主啊，我们先寻找的，你坚固保守的圣能，一穿白衣与你同行的圣能，必与你同坐宝座上。主啊，我们谦卑归改，主啊，
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嫉妒对神的儿女们来说是绝不合适的。虽然我们内心的渴望很多，但要记得从神那里支取。神有他的时候和方法，我们要忍耐等候，直到从神那里得着。要信靠神，他是公平和公义的，他必能引领我们过满足的人生。欢迎来信分享你收听节目的领受。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天国窄门》这本小册子，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来信索取时呢，请写上您的姓名、电话、地址、邮编，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